十一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两会闭幕，政策空空如也，赵乐际缺席，中国政局危险平衡。第二个是美乌谈判前景不乐观。第三个是川普又盯上了韩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三月十一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乌克兰的谈判三月十一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啊。那么美方代表有两个人，一个是卢比奥，一个是国安顾问这个沃尔茨，一个是国务卿卢比奥，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啊。那么韩国方啊，不，这个乌克兰方面有三个代表，一个是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西比哈，第二个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还有一个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啊。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8号在白宫发生激烈争吵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谈判，这是一次谈判。那伊尔马克进入会议室之前说，对记者说啊，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非常重要，因为乌克兰希望确保侵略行为不会再发生。那么乌克兰认为目前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停止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那乌克兰对谈判非常开放啊。那么之前有消息说，乌克兰给这次谈判提出了三个底线。第一，要求乌克兰放弃国家安全保障的条件不谈啊。第二个是要求乌克兰承认俄方侵占领土的合法性不谈。第三，要求重新选举，或者是要求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下台的谈不谈啊。那么卢比奥也给出了底线，说美国不会给俄罗斯军事援助啊。那么在此之前，卢比奥在飞机上接受采访时说，这次谈判主要是要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愿意做出哪些让步啊。卢比奥说，双方都无法通过军事方式解决胜负，俄罗斯无法征服整个乌克兰，乌克兰任何时候内都很难恢复到2014年以前的领土，所以乌克兰要准备好做出艰难的决定啊。那么你一看就知道，第一，卢比奥不再认为啊俄罗斯是侵略乌克兰的啊，因为他是基本上他完全不是站在一个反侵略的角度啊，他的立场完全站到了俄罗斯的那一边啊，只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那么川普政府所有的动作都不是帮助乌克兰，都是帮助俄罗斯。我们为什么讲这是前景这个并不乐观，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三月十一号在巴黎召集欧洲国家总参谋长会议啊，讨论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确保和平协议的执行啊。有三十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另外，法国国防部长叫勒科尔尼将会在三月十二号和波兰、德国、意大利、英国啊这几个国家举行会谈啊，协调各国支援乌克兰的行动啊。那基本上，川普停止军事援助，停止分享情报啊。那当然，一方面是要拿捏乌克兰，另外一方面就是支援俄罗斯。不过呢，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全力支持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法国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军事情报，甚至有法国公司提供这个星链的替代方案。星链的替代，我之前讲过，星链的技术并不是什么高技术，它只是实施的问题。法国有公司在做这件事情，那么法国还提出要把核保护伞延伸到欧洲其他国家，所以现在乌克兰跟美国的谈判就变得它有更多的筹码，才会有这个三个先决条件。所以我们不大看好谈判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泽连斯基对川普有个基本判断，什么？第一， 川普不会给他一枪一弹，也不会给他一分钱啊。现在就是要把多少拿走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他交易？交什么易？有什么好交易的？反正从现在开始，乌克兰应该非常清楚，他已经不肯，只要川普在总统府在白宫里面，他是不可能从美国得到一枪一弹一分钱啊，甚至这个军事情报也是不可能，也不用指望。你把这件事放下了，其他东西都好谈了，对吧？另一方面，美国之音报道，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在沙特谈判之际，乌克兰3月11号凌晨对莫斯科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说有10个地区击落了337架乌克兰的无人机，那么至少有91架袭击莫斯科啊。莫斯科的州长这个沃罗比约夫说，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公寓啊。那么莫斯科有4座机场全部停止运行，多莫杰多沃基车站的火车也暂时停止。俄军3月11号也向乌克兰发动空袭。乌克兰空军表示，3月11号凌晨，俄军攻击了基辅、卡尔科夫、苏梅等城市，防空系统击落了1枚导弹、79架无人机。那双方都在向对方发动攻击，主要是要取得气势上的这个胜处。那么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堂兄叫内特万斯，3月10号接受 CNN 的采访。内特万斯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3年前他自愿去乌克兰前线做志愿军，抵抗俄罗斯军队。内特万斯严厉地谴责川普和万斯背叛乌克兰，中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内特万斯说，他的堂兄这么做是为了吸引选民，完全是政治游戏。他说，如果川普和万斯认为他们可以安抚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们就错了。俄罗斯人不会忘记美国支持过乌克兰，最后也会报复，会吃掉美国人。万斯说，如果为了停战而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就会大量的资金涌入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会让俄罗斯重整旗鼓，然后重新继续他的侵略。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快会在3月12号签署行政命令，在国防部的军事基地新建金属冶炼设施，那么提高国内关键矿产物的产量，抵消中国对关键矿物的控制。那么原来呢，川普是要搞中国式的大炼钢铁，他一直要求这个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原因就是原来是他这里要大炼钢铁，大炼钢铁的原材料原来是从乌克兰来。那么川普的行政命令将会任命一个官员来主管关键的矿产，并且要求重新开启联邦土地的废弃矿场。那这些原本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矿场重新开采矿物。美国国防部控制的3000万英亩的土地，那么有足够的土地新建这个冶炼设施，也不用花钱买。那么关键的矿物可以用来生产战机、潜艇和其他的武器装备。在美国地质调查局认为50种关键的矿产当中，中国其中30种世界最大，是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国。那么川普上个星期到国会演讲时就提出来要大幅的扩大美国关键矿物和稀土的生产。那美国政府自己要搞这些矿产说明什么？那美国就会有国营企业了。那么在川普手上，美国就出现了国营的军工企业。这是你们要的小政府吗？第三，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11号宣布把加拿大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1倍。 从 25% 提高到 50%、来回应安大略省对输送到美国电力征收 25% 的附加费。川普还说关税在3月12号生效，如果加拿大不取消对美国奶制品和其他商品的关税，他会在4月2号大幅提高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永久性的关闭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川普政府1月31号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后来两次推迟，直到4月2号。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3月10号宣布对出口美国的电力征收 25% 的附加费，回应川普的关税。那么这个措施将会影响美国三个州，明尼苏达州、密西根州和纽约州150个家庭，每个家庭每个月要增加100块钱的电费支出。另外川普还不放过其他的盟友，除了韩国还有日本和加拿大。法广报道，日本产经大臣武藤荣治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3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那么美国要求把日本的钢铁、铝制品和汽车排除在美国的，日本是希望不要对它的产品征收关税。但是武藤荣治在会后说，美方没有承诺给予日本豁免。美国计划是从3月12号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从4月份开始对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并且引入这个对等关税机制。专家分析说，日本不能对美国抱有幻想，寄望通过游说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川普会不会豁免日本？当然不会，日本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怎么会放过他？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一个盟友韩国。美国能源部正在考虑把韩国列入敏感国家名单，4月15号生效。敏感国家名单是指美国政府认为在技术转让、出口管制和学术合作方面需要特别审查的国家，涉及的领域包括核能、人工智能、先进材料、航天技术。中国、俄罗斯、叙利亚、朝鲜是敏感名单，现在把韩国放进去，韩国你觉得他把它放进去意味着什么？他还是他的盟友吗？韩联社指出，如果韩国被列为敏感国家，韩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韩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以及韩国、韩美学术交流当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至于韩国被列入敏感国家名单的原因，分析认为有三种。一个，韩国部分政界人士主张自主核武器，那么这是第一。第二，韩国在芯片、人工智能和核电领域和美国存在技术竞争，川普政府因此希望加强对美国的技术限制、韩国的技术限制。第三，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韩国施加压力，让韩国在对华技术出口和供应链上面更加配合。另外，川普还把矛头对准韩国还表现在美国计划对韩国征收高关税。韩国和美国在2012年实施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大部分的商品实行了零关税。不过川普3月4号在国会演讲中批评韩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是美国对韩国关税的四倍。韩国代理总理崔相木3月11号在内阁会议上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已经开始针对韩国，韩国政府只会考虑国家利益，以冷静而且灵活的方式进行回应，并且尽全力寻求双赢，一个都不放过啊！所以做美，当美国的敌人有可能变成你的朋友，他的盟友啊；当美国的盟友有可能非常有危险啊。第五，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3月10号通过两项针对中国的法案。第一个，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法案禁止国土安全部从六家中国公司购买电池，主要是这六家公司分别是宁德时代、比亚迪、远景能源、 易伟、李能、海城储能、国轩高科、高科动力、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战略国土情报和执法、以 抵御中共法。法案要求在国土安全部设立专门的工作组，负责识别、评估和报告中共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非传统策略。法案要求国土安全部加大力度打击中共间谍、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和其他的恶意活动。这两个法案接下来会在众议院通过，再提交给参议院审议。这是第五、第六。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内阁会议3月11号决定任命统合副幕僚长南云宪一郎担任统合作战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那么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将会在3月24号正式成立，那么设在东京的防卫省之内，编制是240人。那么这个司令部有两个重要功能，第一，统一指挥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那么过去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各自都有独立的指挥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协同作战效率比较低。那么近年来这个日本发现它需要协同海陆空三军作战，所以日本防卫省认为必须提升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应对解放军，加强离岛的防御，这是第一。第二，那么这个统合指挥部要司令部要和美军展开更密切的协调工作，强化日美同盟。南云宪一郎将会对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和驻日美军司令叫约斯特。那么南云宪一郎现年59岁，他出生于日本航空自卫队，是空军中将，2023年3月升任统合副幕僚长。那么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将会在3月17号展开叫立即备战操演，为期5天，目的是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袭扰，应对解放军由训转战的可能性。就叫意思就是我假装在这里搞个军事演习，突然一下哎，真的开始开打了，所以他就要训练一个立即备战操演。国防部长顾立雄日前在媒体上表示，解放军近年来一直在台海周边频繁地发动灰色地带袭扰，那么也可能会由训转战，所以立即备战操演属于全面性的操演。三军部队将会提高戒备，针对解放军的实质作为做出应对。那基本上解放台湾最近这个反应都很激烈，这个你看解放军做的动作，台湾这边的反应很强硬，非常强硬，反应不仅很强硬而且很激烈。那双方都是在做一些姿态，一方面做姿态，一方面真的动手，真的动手给你看一下实弹演习。另一方面，联合报报道，台湾国防部清查军人是否持有中国身份证之后，要求有中国身份证的义务役军人继续服役。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居民一旦拥有中国户籍，他领用中国身份证就会取消台湾身份。条例同时规定，台湾人民的责任和义务不会因为取消身份而消失或者免除。也就是说，发现你有大陆的身份证，那你的台湾的户籍可能会被取消，但是你的兵役要服完，就这意思。陆委会表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条文是避免出现台湾居民逃避义务兵役的缺口，就是用想办法逃兵役就申请一个身份证。顾立雄表示，持有中国身份证的义务役军人不会从事机密敏感的工作，防止泄露军机，泄露军事机密。第八，纽约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要买特斯拉的电动车支持马斯克。他说这个马斯克这个很出色，这个为国家帮忙做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左翼激进的左翼分子 正在试图这个串通抵制特斯拉啊，所以呢，他就准备明天，他说今天也就今天，他会买一辆全新的特斯拉，表示对马斯克的信心和支持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结果今年特斯拉好像今天涨了一点啊。那么美国近期爆发了抵制特斯拉的抗议活动啊，那么随着抗议活动的不断升级，特斯拉股价也不断的下跌啊。那么昨天是跌到了222，那么下跌了15%，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和2024年12月17号的历史高点相比，特斯拉股票已经腰斩，已经腰斩。股票大跌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情绪恶化。那么投资者担心马斯克的政治倾向会影响特斯拉，会影响特斯拉的发展。另外，法新社报道，华盛顿的工人3月10号开始洗掉马路上的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油漆字画，黑命也是命的这个字，这个油漆叫什么涂鸦，应该叫涂鸦。2020年6月，非洲裔的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压颈致死，那么美国就发生了抗议浪潮，白宫附近的马路上就有人喷了很多这黑命也是命的这个涂鸦。川普今年1月返回白宫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翻多元化、公平化、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 DEI 政策，那么清理白宫周围的这些临时帐篷，这个清理低端人口，然后洗掉这些涂鸦，都是他的行为。第九，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沙田裁判法院3月11号判中国男子包俊阳有期徒刑3个月，原因是什么？假学历申请读大学，申请中文大学硕士。案情说，包俊阳2022年向香港中文大学谎称他是纽约大学的理学士，取得了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的入学资格。包俊阳2023年入学中文大学，去年4月因为学习表现欠佳被大学调查，调查发现他是冒充纽约大学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报警取消了他的学籍。香港警察去年9月在落马洲口岸拘捕了包俊阳，当时他要回中国，所以现在要小心啊，假学历会要坐牢啊，冒充假学历要坐牢啊。第十，美国之音报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3月11号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菲律宾警方拘捕。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副总统莎拉说，杜特尔特当天晚上被带上前往这个荷兰海牙的飞机，引渡啊，这叫引渡。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犯罪嫌疑人由本国执法机构拘留之后，会移交给海牙拘留中心并接受审判。那么这次逮捕是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杜特尔特在任内发起的禁毒战争犯下了危害人类罪。杜特尔特在2016年6月上任之后就开始发起了大规模的禁毒战争。那么菲律宾警方和安全部队被授权击杀、拒捕或者是反抗的毒贩和瘾君子。菲律宾官方数据显示，在杜特尔特禁毒战争期间有6000人被杀。人权组织表示数字不肯定不止6000人。人权组织表示认为有3万人死亡。很多死者是贫困社区的年轻人，他们被菲律宾警察或者不明武装杀害，但是他们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和毒品犯罪有关。国际刑事法院2018年对此事启动调查，菲律宾在2019年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试图阻止国际调查，当时杜特尔特执政。不过呢，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保留在菲律宾退出之前发生罪行的管辖权。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之后，菲律宾政府还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可以拒绝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不过马斯克和杜特尔特家族已经决裂，所以菲律宾政府收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就逮捕并且移交杜特尔特，整个过程就这样。11曼谷邮报报道，菲律宾泰国观光部3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和2月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100万，同比减少了 12%， 其中2月份中国游客只有 37.2 万，那大跌了 45%。 中国的农历春节是1月份啊，1月28号到2月4号泰国的观光局分析，中国游客减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中国人被拐卖到泰国，然后被绑架到缅甸的电诈营区，所以中国的游客担心在泰国的旅游安全，这第一。第二，航空公司减少了从中国二线城市飞泰国的航班。泰国观光局还说，泰国旅游业必须面对中国经济成长放缓的事实，预算有限的中国人不会出国旅游，而是留在中国的短途游。是啊，财新网报道，从3月10号到3月11号，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了一场今年第一场沙尘暴。那么这个沙尘天气从西向东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从新疆内蒙一直过来甘肃宁夏陕西，那有部分地区 PM10 的浓度一度爆表。3月11号清晨，内蒙乌海市的 PM10 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674微克，那么它420就是严重污染，420 PM10 大于420就是严重污染。它现在多少？3674，那属于极端污染。中央气象台3月11号6点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和大风黄色预警，那么预计沙尘天气将会持续东移，影响华北华东地区，内蒙古中部会出现沙尘暴，局部地区有强沙尘暴。中国在2023年到2024年到2025年总共三年时间，连续三年的春季都出现了沙尘暴。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这部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仍然非常严峻。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长。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两会闭幕，政策空空如也，赵乐际缺席，中国政局危险的平衡。那么全国人大会议3月11号下午闭幕，那么这次人大会议只有七天会期，和去年是一样的。那么习近平终于把他不喜欢的人大会议缩短到了只有七天时间。中共建政之后，人大会议的会期并不固定，没有固定，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长长短短，想开长就长，想开短就短。这就是专制独裁的特点，专制独裁的特点就是无法形成建制。后来到了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人大会议逐渐稳定在他这个会期逐渐稳定在两个星期左右，早年有三个星期，甚至三个多星期，但后来慢慢的缩到了两个星期左右。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操作跟现在的川普很像，就是破坏建制。破坏建制只有一个目的，扩大自己的权力。那习近平是怎么干的呢？习近平是两头，一头是从国务院把国务院的政策制定权拿到小组，先是拿到小领导小组，后来领导小组再合并成为委员会，就把国务院的政策制定权剥夺。另外一方面就是缩小人大的权力范围，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缩短人大会议的会期。那疫情三年，那习近平就把这个人大会期缩短到一个星期，合理， 说法合理，但是疫情结束了，人大的会期就不恢复到两个星期，还保持一个星期啊，这就是意图啊。那人大这次闭幕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赵乐际缺席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大会开幕时宣布，赵乐际委员长因呼吸道感染向本次会议请假，我受托主持会议啊。那么赵乐际在中共党内排名第三啊，这么重要的会议突然生病缺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很少见。以前发生过一次是06年的副总理黄菊啊，因病住院缺席人大会议啊。那他当时党内排名还是蛮靠后，没这么前。应该是在十名左右啊。黄菊是第二年就去世了啊。那么赵乐际呢是3月5号主持人大的开幕式。3月6号上午他去参加了政协的联组会。3月8号他是在人大的全体会议上做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啊。那么3月10号上午这个全国政协闭幕，赵乐际就没参加。那么3月10号下午人大主席团的第三次会议，赵乐际也缺席。当时也是李鸿忠代理啊。那么赵乐际你看一下，基本上出席大部分整个星期他就缺席两天，一个是10号一个11号啊。那么这个情况是很少见啊。那鉴于习近平有把这个胡锦涛架出会场的前科，所以赵乐际的病情我们仍然要观察啊，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这跟习近平打架了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那人大闭幕式通过了7项决议，包括人大代表法的修订草案、最高检最高法、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那两高报告分别有31票跟27票反对。习近平上来之后反对票大幅下降。这个以前两高报告的得票率通常是50%多一点，现在反对票只剩下了31票跟27票啊。那么总理李强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票反对1票弃权啊，支持率99.9%，比去年99.8%高0.1个点，所以专制政权的支持率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啊。那么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几个要点。第一个，经济增长目标今年是5%左右啊，和去年一样，表决心不现实啊，这是第一个。通胀3降到2，说明什么？说明通缩更严重了啊。赤字率从3%提高到4%啊，财政赤字5.66万亿啊，如果按照中国实际的经济规模100万亿计算。中国的赤字率已经超过了5%啊。那么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要救楼市啊，他还说要实现经济目标很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啊。那么这一届两会波澜不惊啊，整个会议的过程被严格的控制，包括媒体报道。包括代表委员的发言啊，都没有任何值得这个关注的地方。只有一次啊，就是前天啊，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啊，在两会报道中侃侃而谈，他说农民一个月100多养老金显然不够啊，包括我们很多委员代表都在提，能不能小步快跑，从现在开始每年涨20块钱。那这样10年之后农民的养老金就能翻倍。他说我觉得小步快跑是我们应该可以实现的节奏。那么这个话呢本来就没什么作为官方媒体嘛，本来就没啥。只是白岩松那个表情一脸的这个趾高气扬，这个令人恶心，这个网友狂喷。那王朔对白岩松的评价是 一个有着莫名优越感的肉喇叭，它是个肉做的喇叭，还总爱紧锁眉头扮演社会良心。那有网友说，在白岩松嘴里，十年翻倍，小步快跑，好像什么了不得的恩惠，十年才能翻倍，农村老人有几个十年，农民曾经以公粮、农业税、剪刀差支撑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到现在连应得的补偿都要包装成政策恩惠，还要吹喇叭庆祝，真是讽刺。那还有网友指出说，所谓的小步快跑的背后，是农村1亿7300万的老人在菜市场为几分钱讨价还价的日常，是乡村卫生室里小病拖大病扛的无奈，无数的家庭因为医疗支出返贫，甚至什么甚至更悲惨的下场。所以中共真的不把农民当人看，中共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压榨罄竹难书，我们讲过很多这样的题目，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两会。第一，这次两会是我见到过的最沉闷、最没有存在感的两会，既没有提出中国当下存在的经济社会各种问题，也没有提出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问题的政策，当然更没有提出振奋人心的愿景，你就感觉这个两会一不小心政协闭幕了，再一转头人大又闭幕了，草草收场，生怕有人站起来说我反对，就像当年那个三峡工程的这个议案通过的时候，表决的时候就站起来我反对，一个台湾代表，这是第一。第二，不让提问题的原因是没有解决方案，就是不让你把问题说出来，因为没有解决方案。从经济政策来讲，去年12月份，大家还记得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时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政策，叫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就是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你要趁着这个经济要是下行，我就要加大力度，逆周期调节。那么现在也不提了，两会上面逆周期这三个字都不见了，调节就更不用说。那么按照去年开始流行的一个说法，要储备政策，等到关键时候来用。但是现在问题是，难道现在就不是关键时刻吗？中国经济现在最关键时候已经到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讲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经济现在靠什么？靠出口，消费不行，投资更不用讲，房地产现在继续在下沉，投资更没有个投，然后地方债，这几个问题基本上你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唯一的亮点就是出口。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计算，川普这次一次性加了20%的关税，那么中国商品出口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2023年的 14.5 平均税率上升到了多少？35%，增加了 20.5%， 超过一倍不止。所以之前有报道说，沃尔玛要求他的中国供应商降价 10%，相当于就是因为你提高了 20.5% 嘛，那就你降 10%， 相当于我们各自负担一半的关税。这不完全不合理，但是基本上这件报道当时就讲极少数供应商同意。为什么？大部分供应商都不同意，绝大部分供应商都不同意。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利润根本没有 10%， 你让我降 10%， 我就没有利润，我是亏的的。所以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是出口。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现在的美国加关税，那肯定要打击出口，至少对美国出口肯定会出问题。 那其他的出其他对美国的出口有没有问题？也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比如说像中国向东南亚出口，其实转口还是去美国。那如果美国今年经济出了问题啊，中国经济出现衰退，那它进口会下降，中国还是日子不好过。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现在就是关键时刻。消费不行，收入下降，投资不行，你现在的出微型的出问题，你还不出政策是干啥？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一场这一届两会啊，政策零，没有政策，完全没有，就是两手空空。华尔街的话从前年就开始讲，期待中国政府刺激经济措施，去年失望，今年都不提，今年的投行都不提了，不再提说中国政府应该进行刺激经济的措施，没有了。这是第二条啊。第三个，两会的政治气氛很诡异啊，非常诡异啊。从面上来看波澜不惊，但是从上到下，大家有没有发现从上到下开会，从代表到主席台都黑这个脸啊，都黑这个脸啊。会议只有一个星期啊，总理记者会去年就取消了，今年当然没有，明年也不会有。总理记者会是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窗口啊，结果你把总理记者会给取消啊。习近平说要扩大开放，你这叫扩大开放吗？肯定不是啊。那基本上我觉得这场人大开下来，中共现在的状况我觉得很微妙啊，有几条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第一个，习近平跟他的党内对手处于一个危险的平衡状态啊，谁也干不掉谁啊，双方就在玩什么眨眼游戏，谁眨眼就挨一巴掌那种。所以双方是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政局是一个危险的平衡啊，谁都干不掉谁啊，大概是这样，谁也干不了谁，谁也不想干活，谁也不想干活的原因是我不能出错，我出错给对方把柄，所以我能不干就不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走进了死胡同，谁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包括经济的问题，你要解决，有没有办法解？当然有办法解决，但是问题是你要解决它，你要动利益格局。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农民的这个100块钱的养老金的问题，加可以吗？当然可以加，但是你肯定有地方要减，那减谁呢？这就是利益格局的问题。那谁愿意当这仇人？没人愿意当仇人，那就不加，这就是个僵局，说，但是做不了。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是这样，医保的问题也是这样。你说啊，这个我们要解决这个医保，这个医院报不到，拿不回来这个医保的资金，医保局拖欠医院的资金，很多很多好的医院都给拖倒闭了。那为什么不给别人呢？原因是钱都给了官了，官员花掉了，那你要削减他们的福利，你才能够把钱给他们。他们是看了病，医院是看了病的，看了病结果你就拖欠别人的医保费，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利益格局的问题。所以中共他自己不愿意放弃他的利益，中国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不了。你比如说国企所有的有利润的市场都是国企垄断。你要让现在中国的为什么中国经济不好，原因是什么？没人愿意投资。为什么？所有的领域只要民企能进的地方全是红海，没钱挣，因为里面的参与者太多了。那能够做的挣钱的领域都是国企垄断，进不去。你能开放市场吗？不开放，不开放的原因就保护国企，这就利益格局。中国经济有没有解决方案？有解决方案，但是不执行，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经济崩溃引发的社会危机比中共的认知要严重的多。为什么这么说？习近平这一代人，他们觉得现在的生活比六七十年代好多了，所以中国社会出不了事儿。他们基本上，他们这一代人是这么看待的，这是严重的误判。现在的社会主体是80后90后，80后90后对社会的不满，绝对不是他和现在的生活跟六七十年代相比，他是跟十几年前相比。所以中共的执政危机比中共自身的认知更加深刻，更加严重。就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共现在的这种危险的平衡，其实底下在烧着火啊。他们第一不作为，不作为是防止政治风险，但是不作为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就是说你会发现中共的政权比大家想象的要脆弱，就有一天啪，你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翻过来了。所以这件事情目前的形势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势，形势比大家想象的要严峻，而且中共政权的风险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与音频啊。那么音频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分享，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七笔，谢谢。情况，华为爆出 HR 招聘的黑色产业链，外包招聘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能力一般，然后从招聘的每个员工身上每个月抽3000块钱的工资，涉及金额达到5100万。我的天。那规模很大，这么大规模怎么可能持续这么久呢？情况，国内假学历或者假资历泛滥，比如要去国企电厂工作，没有电工资格买一个电工证。比如我手下简历6级，但他英语很菜，有一次问他6级多少分，他说那张证是70块钱买的啊。比如教师证2万左右，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并且了解的。这中国的假证，以前有一个叫东南亚办证集团，到处墙上墙根到处都有那个电话号码，就是中共用这种证件来作为一个门槛，那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啊，根本没有人受这个约束，没有人受这些证书的约束，不行就去办一个，这在中国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没有意义啊。情况，今天接到通知，从今年3月开始，外国人不含港澳台在中国办理手机卡，默认开通访问外网功能。默认开通访问外网功能，默认开通，但是只能办理一张卡，而且只能本人办理。OK， 啥意思？外国人，哦，默认开通。哦，是吧？情况，内蒙古乌海一座只有50万人口的地级市，竟是焦化、化工、钢铁、煤炭企业，全是高耗能产业。化工企业经常有陆气偷排行为。03年非典期间，乌海市民不无讽刺地说：“不必惊恐，我们的城市有陆气保护，完全可以消灭非典病毒。境内飞沙走石，极其干旱。”生存环境非常恶化，当地流行一句话叫10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北方有很多这种城市，就是资源型的城市导致这种 情况。自愿性的城市，他把矿挖空了，挖矿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考虑需要反馈这个城市，就是压榨，把矿产压榨完就完事儿，这个城市就慢慢的就衰落，里面的人也不管啊，就是这样，这共产党干的事情啊。情况：刘姓中国籍配偶嫁到台湾后，利用经营的社群媒体账号叫亚亚在台湾，公然鼓吹武统言论，移民署认为对方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相关规定，废止刘女在台湾一亲居留许可，五年不许再申请一亲居留啊。观点：政府养了一堆经济学家，天天在研究如何刺激消费，难道这些人不知道所有政策当中只有给低收入人群发钱的补贴才是真正可以快速将现金流转到市场最快的方式吗？因为低收入人群没有钱，只要给他发钱，他就会马上去买生活用品，而不是储蓄。除非中国自己知道发下去的钱一定到不了底层手里。发过钱吗？我是没看过发钱啊，他们没发过钱，就是那100块啊，就那100多块。也是覆盖非常小的人群，大家以为每个人都有，没的事儿啊，哪有每个人都有？情况：北京今年特别萧条，往年过完年回来路上灯笼啥的都撤了，现在为了让这个城市看起来不那么冷清，到现在过年的灯笼还没有撤，越是这样越觉得冷清啊。情绪：一个代表参加一两次会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农民一辈子的养老金，那绝对超过啊，那绝对超过。住北京饭店，住贵宾楼啊，你想想看啊，为了涨20块钱，拍烂手掌，他们真的不知道羞耻吗？没涨呢，还是白岩松说说而已啊。一群制造问题的人坐在那里讨论怎么解决问题，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才是问题的根源？这说的对啊。观点：主权独立难道那么奢侈？太惨了，乌克兰。世界有决心独立的国家应该更加觉醒。观点：美国共和党应该被取缔，重新成立一个党派，和民主党相互制衡。共和党已经烂到根里，无药可救。观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删除了网上和泽连斯基的合照，感觉美国一旦抛弃乌克兰，会有很多人跟进，不光是某些媒体，连政治人物都会如此。观点：提到关税，我就很想反驳那些散播只要打倒美国，中国就会变好这个论调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中国外贸商品 40% 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如果你的出口目的地经济崩了，或者因为关税政策无法和中国供应商达成交易，那么中国的外贸势必会遭到重大打击，怎么可能因此状况变好的呢？如果有真有一天美国被打倒，恐怕中国人连吃饭都成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这个认知呢，中共在所有的宣传媒体当中都在进行洗脑，就是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经济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那大部分的从中国的学者到中国的媒体，他们在只要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他们都会加个前缀，这个前缀通常是把这个中国经济的问题的责任推到外面去。所以经常会有人，前两天不是有人说美国经济出事了啊，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那中国会不会好起来呢？理解吗？因为美国经济要是美国出了问题，那他就没有办法对中国搞事了，那中国就会好起来。这个认知是这么，这个逻辑是这么建立的。那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问题全是习近平共产党干的， 始作俑者是共产党他自己，明白吗？所以所有的一切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就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你想一下，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中国出口有 40% 它的最终目的地都是美国。为什么？而且大家记住，中国所有的外贸盈余，或者我们叫外贸顺差，都来自美国，都来自美国。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理解，美国给中国带来了外贸顺差，而且80%的利润来自美国市场。你记住，中国出口80%的利润来自美国市场。那你想一下，如果美国市场你进不去，或者美国市场需求大幅下降，你的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所以这个说啊，看到美国好了，我们会不会好起来？美国不好了，中国会更惨啊，因为你的钱是从他那儿来的啊。情况，感谢王老师的指引和开导，我已经把昨天您说的那一句“世界在变坏，所以我们要更好”打印出来贴在墙上。OK。世界在变坏，所以我们要变得更好，我们自己要变得更好啊。OK， 观点，60后的赵家人每天都在以吃饱饭作为吹嘘的资本，求其下而得其无。如果只要求吃饱饭，早晚有一天连饭都吃不上。OK， 情况，这几天邯郸市全部县城开始大面积组织拉横幅，提倡零订婚费，减少彩礼。我想这肯定是政府组织的，不然肯定没有人可以大规模的在街上游行。OK， 观点，农民100元的养老金也是交社保换来的，不是白送的。提问，川普的疯狂施政纵然挑战民主文明，有没有可能被弹劾？被提前赶下台，你从现在弹劾你就要求在参院众院必须有足够的同意弹劾才行。那目前众院参院都是共和党控制，从目前来看实现不了，除非中期选举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中期选举参院换掉1/3啊，众院是全部改选啊。情况，今天去珠海金湾探望朋友，发现城中村差不多40%的店铺都在旺铺转让，去饭店吃饭也没几个客人。朋友说疫情之前这个饭店一座难求，街上也没多少人啊。朋友说今年特别冷清啊，基本上全到处差不多是这样。昨天有个人在我们的这视频下方的讨论区留言，说我这里人满为患，然后就被人骂翻了啊！你看到五毛其实留言很特别，他说你不对，他永远说你错了，但是不说你错哪儿啊。他说我这地方很，我这里很多人很旺，他永远不会告诉你是哪里。观点，今天发了条微博，说的就是问题和解决问题。我觉得中国绝大部分问题总结起来不过是公平二字，农村老人一年的养老金还不抵城市普通老人一个月，多少人没钱看病的同时，有的人在 ICU 一躺就是4年，不用花一分钱。企业做出再大的贡献也只是权力的附庸，人们没有安全感，制定决策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从根源解决问题，他们的一点利益都不想让渡。几十年来除了废除农业税，所有的政策都是老百姓自己买单。农业税为什么？江西的农民直接把镇政府包围才取消的农业税啊。情绪，重看了一遍茶馆，真的是常看常新。白大言不惨，说加20%， 白岩松啊，大言不惭说加二十块钱，就想到了常四爷说的那句：“我爱这个国，可谁爱我们呀？”啊，好吧，茶馆怎么说呢？茶馆是由他的茶馆，他的很多东西他不写，很多东西他不写。你发现没有？中国的剧日出也好，茶馆也好，他很多都不写，不写大家就觉得哎呀好厉害，不写都能够说明他的问题，不写能说明问题吗？不写是说明不了问题，你只能叫隐喻一下。所以中国其实没有什么说这些都是很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你要直接就写事件，对吗？中共建政事件啊，那才伟大的作品，应该有人去写这种作品，比如说改朝换代，真的改朝换代怎么回事，怎么改朝换代没人写，对吧？应该更重要的是去写这些事件本身。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